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只是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好，我向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昨天跟上一个礼拜跟这个礼拜，我想我们整个的焦点是放在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当然我们可以一句一句去解释它，就好像许多的读圣经的人去解释它一样。不过呢，我们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这第四章跟第五章甚至以后的解释呢，和以西结的意象发生关系。我从前读到关乎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在读圣经的人里面有两派，有一派的人呢是多数的，他们认为说这个影响启示录最大的影响启示录最大的一卷先知书应该是但以理书。那么然后有一些圣经学者呢，就特别他就看法不一样，他说其实呢真正影响启示录不是但以理，是以西结书。那我起头呢还不是十分的确定，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不是，我还是不敢确定。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这个但以理书的影响比启示录影响要大。那如但以理的影响当然是有，那么尤其是讲到世界的预言，讲到外邦的预言，讲到世界大事的时候，那当然是但以理。可是呢，启示录的重点不是光在外面，如果光这样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前面三章，你从第四章开始就可以。所以如果有前面三章，就证明说前面的三章才是关键的，所以你的眼睛才不会只是放在世界的局势，不是的。所以呢，这个虽然有的人建议说其实以西结呢才是影响启示录，那我当初的印象并不是这么深刻。那么最近呢，因为尤其是我到这次因为前不久去了一次智利，那么里面有一点感觉呢，就是要交通这个约翰，就是要交通这个，因为整个的特会的这个题目大主题叫做属天的天上来的异象。那么江弟兄呢是讲到保罗的异象，所以我个人在主面就有一点的感觉呢，是不是能够交通一点这个约翰的异象。那因着要明白约翰的意象呢，所以我很自然就回过头再去复习一下以西结，把以西结说再重复反复的把它读过，反复再思想，然后呢我再做一下的比较。那我觉得好像呢我眼睛的鳞片就掉下来了，好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点都不错。其实呢，如果你要对启示录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但以理书是毫无问题，影响是在哪里，不过那个影响是外面的，不是里面的。整个启示录的重心，你如果把前面三章拿去的话，把教会拿去的话，根本就可以说完全失去重心。所以在这里，等到你真的把以西结书读过，你发现说以西结书啊，能够明白过来，那把钥匙是在启示录。那么反过来呢，你要明白启示录，那么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是在以西结书。那么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彼此一同来解释的。那这个时候等到你真的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尤其你到了第四章第五章，那么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 我个人现在越过越觉一点都不，我相信等到我们读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你就我们就看见说，如果你能，如果你的思想背后你的确有以西结那个意象来做你的背景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启示录的认识应该是更要上一层楼，那么应该对于神的旨意应该是更清楚的。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上一次讲过，就是第四章第五章呢，给我们看见天开了，以西结呢也是天开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天上来的意象，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的倾向是很容易把第四章跟第五章这个天上看见宝座了，那么和什么呢，和前面的三章把它分开来，因为前面讲教会，后面当然以后就讲了世界，讲了天上的情形，我们俩不容易连在一起。但是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其实呢，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基督荣耀的意象，那个如羊，这个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的，就是坐在宝座的那一位，因为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就是那位亘古常在者，所以他头发皆白，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只要那位人子在金灯台中间，他是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你就知道这就是坐在那个亘古常在者那个座位上的那一位，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已经得了。所以这个荣耀基督的意象根本是升天的意象，根本是天上的意象，根本就是荣耀基督的意象，他不光是复活了，而且他也是升天了。那么更重要的就是现在约翰呢是被带到什么，被带到天上的圣所。那么到了第五章呢，第四章呢，那是给我们看到带到天上的至圣所，所以都是天上的景象，很清楚。那么看见羔羊，羔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这个图画很清楚，根据启示录的话，整个的地球好像外院一样，那么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他是进到圣所，最后进到至圣所。所以你看见启示录前面三章是到了圣所，后面呢最后到了至圣所，到了至圣所你当然就看见了那个宝座的意象，前面给我们看见那位坐宝座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做了教会的元首，他为着他为着万有做了教会的元首，这个为着教会他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呢，而这位万有之首就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你看这个是荣耀基督的意象。但是这个不光停留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那么事实上一直延续上延续到第四章第五章，那都是天上来的意象，通通包在一起，所以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第五章以后呢，你看就是整个意象的延续，一直延续到二十二章，很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们呢把这个关键这一部分把它读明白读清楚了，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得到它主要的信息，不是零零碎碎的，我们就知道说到底启示录是讲什么，到底启示录关心的是什么。当然这里有世界大局，所以你看你有七个印七个号七个丸，但是呢，为什么这里又讲到教会？为什么又讲到教会中的得胜者？那这莫非和神的旨意、永远的旨意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样，那么现在大家就懂得，那么为着要明白启示录，那么圣灵呢，特别是用以西结来作为，来做一个完全的解释。你一对比，然后你拿这个约翰的背景和以西结的背景，我们上次已经做过一对一的比较，你就知道说这两卷书很明显是姊妹书，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他们彼此怎样的解释？一个在旧约天开了，在新约你看天上的门开了，你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在加巴鲁河边，现在呢约翰是在巴摩海。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以西结和这些同胞们一同被掳，那么现在呢，约翰，他这个我约翰呢，乃是和这些其他的圣徒们一同受患难，而且一同经过忍耐，在国度忍耐，一同有份的。所以你看见整个的背景各方面通通是一样的。然后呢，以西结怎样看见了那个异象，那看见那个看见一个天上的宝座。在他的感觉里面，这个荣神的荣耀之可能在圣殿里面，结果居然呢， 暗暗的能跟随这些流亡的这些以色列，流亡的这些百姓，他们到哪里，神的同在好像就到哪里。这个在旧约根本不可思议的。在旧约，神的同在是定点定时的，定点你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定时就是你每天祷告要什么时候祷告，第几个几点钟要祷告的，这是旧约。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在旧约里面可以说是完全革命性的，完全从来没有想过，在整个犹太的人的脑子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个完全石破天惊，这根本是想不到的一件事，跌破眼镜的事情。怎么可能？以西结他是祭司啊，他如果要明白，他如果稍微要经历一点神的荣耀的，他在圣所，在至圣所，在圣殿里面，那是他遇见神荣耀的地方，不是在巴比伦河边，不可能。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如果讲到教会最荣耀的光景是五旬节的时候，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五旬节以后，大概又是五旬节以后，大概又经过了60年快70年的情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见教会的情形到一种的光景，就是第二章第三章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为什么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而为什么约翰又看见这个异象？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乃是约翰所看见的天上来的异象，一二三乃是给我们看见天上的圣所，第四章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天上的至圣所。然后呢，你看见说地上有许多的事情发生，是因为受了天上的支配，天上揭开一个印的时候，地下就发生了许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为什么有昨天今天所发生的事，表面上是今天是两个党，表面上是两个人在那里竞争，表面上是美国全国人在那里做一个选择，有许多事情是发生的。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地上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是偶然的。它那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地上才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如果你看见天地上发生了什么事，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天上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这个天上发生了什么事呢，你必须要懂得天上来的异象，你必须看见，你必须明白这个天上，你就明白这个你必须明白那个天上来的异象是里面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整本的启示录是要告诉我们的。你记不记得神对以西结说，你要到悖逆逆民中间去，然后呢给他一本书卷，他吃了就给他一个吃了以后，他里面就觉得很甘甜。也是一样的，你看神借着约翰说，你要写信达于以弗所等等等这些的教会，然后呢叫他，你把他你所看见的，你要把他都写下来。所以你看见这个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这一本的书，也就变成了启示录。那么以西结呢，有以西结书，然后呢启示录有了，以这个约翰呢就有了启示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第四章第五章可以说是到了整个以西天上约翰所看见的天上异象的高峰，到高峰，但是不是从那里开始的，这是个延伸。不过到这个时候呢，是到了很高峰，因为现在你终于看到宝座了，神的荣耀和神的宝座是紧紧相连的。你如果看见的荣，你如果在宇宙中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宝座，那就好了。许多时候我们自从特别九一以后，我们有的人会问，神到底在哪里？难道神不管？难道现在是撒旦在那完全掌权吗？好像你看不见神的宝座。哎，什么时候你看见神的宝座，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所有的问题就解决，就没有问题了。所以第四章第五章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稍微把整个的新约复习一下，那么讲到教会历史， 当然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主升天以后，大概一直到这个公元后大概62年、63年，所以这个中间大概有33年的情形。那么教会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教会的头，我们当然要回到道成肉身的日子。道成的肉身的日子呢也是33年。那么到了约翰的时候，最后呢也是33年。所以大概教会历史的头一个世纪，头100年可以分作3个33年。头33年是讲叫教会的元首，然后中间的33年呢是讲到教会的历史怎样从诞生然后到成长，然后最后的一段的历史呢就是后面的33年。那么大家注意，为什么期待这个使徒行传到了什么时候，一到了这个罗马就停住了，有它的原因。因为那个时间刚刚好，如果你计算的话刚好是33年。那么大家如果读路加福音就知道，这个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是从马槽最后一直长到神的面前，一直长到宝座。所以路加呢是给我们看见宝座马槽到宝座，那是教会的元首，很清楚那个生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讲到教会也是如此，所以给我们看见教会在五旬节怎么诞生，然后给我们看怎么成长。那么尤其到了这个保罗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就在那个最后的监狱里面就写了一封信给了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以弗所的教会那个时候是个成熟的教会，所以保罗才能够把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一面给了以弗所的教会，一面给了哥罗西的教会。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在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境界，到了一个地步，有些话他们能听得进去。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复活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对门徒说，我还有许多话不能对你们说，因为你们担当不起。所以有的话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说，有的话教会没有准备好担当不起的。但什么时候教会担当得起呢？和他属灵的身量有关系。所以如果教会真的能够长成基督丰满的度量，那这个时候他们担当得起，这个时候他们可以吃干粮，这个时候像以弗所书这样高大的启示他们能听得懂，能听得进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徒行传是从教会的诞生一直到经过成长最后到成长。所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艺人的路啊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是直到日午，不是到日落的时候。路加福音没有讲的日落，你看见一直从马槽到宝座。那么路加的使徒行传或者路加后书也是没有日落，也是从诞生到什么，到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说这个使徒行传是教会的历史，但是使徒行传是教会辉煌史。可以说教会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段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使徒行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摩西因着你们硬心，所以把休书允许他把休书允许给休书，这是因为你们硬心的缘故。但是起初不是这样，摩西许可你们就是神许可你们，这个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是许可的旨意。但是最要紧的就是主告诉我们说应当回到起初去，那个乃是代表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教会的模范，教会最合乎神心意，教会最荣耀的时候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使徒行传。所以回到起初什么意思？回到起初就是回到使徒行传28章所告诉我们教会的光景。我想这个路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等到后来你记得我们的主要以弗所教会悔改，以弗所教会他居然坠落了，要他悔改。悔改怎么说呢？要行起初所行的事。什么叫做起初所行的事呢？ 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那些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简单，